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云游式的抢救众生》。看了师尊2007年8月4日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我非常激动，深深感到讲真相救度世人的紧迫性。我是1999年2月有幸得法的，刚入门不久就遭到了江氏集团的邪恶迫害，为了不被迫害，我曾离家出走，在外边做一些讲真相的事。酒瓶发表后，我选择了用云游的形式向社会各阶层传酒瓶讲三退，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截至目前，我劝退的党团数量已达到11000多名，许多同修感到惊讶，让我尽快写出来在明慧网上交流。开始我有怕宣扬自己的顾虑，不想写，后来想这也是人心，也是应该去的执着，为了共同抢人救人才动笔写这篇稿子。一、冲破束缚，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师尊曾在2004年发表的《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的经文，要求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酒瓶发表后，我就开始在当地认识的熟人中讲三退，一些熟人普遍不理解，认为我是吃饱了撑的，是精神病。协党人员开始布置盯梢监视，行政领导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一时我成了新闻人物。到四月初决定抄家收审，内定劳教3年。可是说也神奇，警车到我家途中与我相遇，竟没发现我，他们只抄了家没捉到人，在师尊慈悲呵护下，我安全走脱。到外地后，是什么也不做，还是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严峻考验。老伴知道我的下落后，一天一个电话，千嘱咐万叮咛，让我好好待着，别再乱说乱讲。这时我的怕心也往出冒，心想逃出来再被抓着，事情可就大了，后果不堪设想。方方面面的压力如同一条条绳索死死地捆绑着。这时我想起师尊在《大法是圆融的》中说，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是啊，师父让我从邪恶的警车下逃出，能是偶然的吗？难道救我出来是让我东藏西躲的吗？其实这是师父对我正实法这条路一个新的安排。尤其我得法晚，个人基本没经过实修就走入正法时期，自身的业力、邪恶的迫害一定会接踵而来，这才能检验是真修还是假修，是否能从人中走出来。要知道，被渡的人要在艰苦的修炼中才能把以前干坏事所造下的罪业还清，去掉人的执着与不好的一切，同时归正行为与思想，才能得渡。神的誓约在兑现中，不走出来实修吃苦，怎么能达到师父说的得度的标准要求呢？ 如果按老伴的叮嘱和我的怕心带动下的走向，岂不是放弃修炼？这是多危险啊！我必须按师尊的要求，选择一条最艰苦的正实法之路走，才能弥补我得法晚、实修少的课，才能跟上师父正法进程。我很自然想到了转法轮谁练功谁得功一节讲的云游这种修炼形式。可是大法弟子的云游比过去和尚道士的云游可要难得多，难就难在冒着坐牢的危险去讲真相救度世人。流离在外，各种困难都有，但都不是主要的，最难的是放不下怕心。就我而言，怕碰到熟人难堪，怕再次被抓，怕查业，怕恶人举报，怕警车，怕大法书籍大法材料暴露。针对这些人心的执着，我除了学师父的法，也认真阅读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悟到自己之所以放不下这些执着，就是没有静下心学法，没有悟到法能破一切执着的法理。师尊在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中说，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都是在掩盖怕心。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去掉怕这个最大的人心，一切都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冒着生命危险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了。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有师父法身呵护，又有天龙八部护法，还怕什么？为了清除怕的物质，我注意讲三退的每个过程，专找不愿讲的世人，有准备的突破性的去闯，很快就冲破了一些怕的束缚。过去不愿找女性，现在有时专找那些气质好的女性劝退，她言语苛刻，我一笑了之。对官相十足的中年干部，我直言不讳，开门见山的与他谈。后来发现这部分人自我保护意识强，有的最怕死，也最容易退出恶党。遇到警察有时不知其身份，当其掏出身份证，那时最容易心动，为此我就事先准备好一套说辞，以免出现突然情况张口结舌。我在某市江桥上遇到一名高个子穿便装的人，我问老弟三退做了吗，他说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想帮你抹去印记保平安，他说你是法轮功，我说是，他说你现在还练不，我说一直练，他从兜里掏出来警察证让我看，我说我救的是你这个人，不管你是什么职业身份，我就把预先准备好的说辞内容连珠炮式一气讲完。这时他态度平静下来，不再横了，劝我以后别再到处讲了，容易出问题，并让我走。我说我看你挺好的一个人，我以某某假名给你退了吧，留条后路。他笑了，点头示意可以，然后与我分手。随着我不断学法，天天在人海里磨练，心性在提高，层次在突破，现在已基本上没有了怕，有时竟可在警车周围和警察身边悄悄讲，同时讲的效率在逐步上升，开始一天讲退三五个觉得不少，后来每天达到二十几名，自去年七月份以后，基本上每天劝退的人数稳定在40名左右，今年十一国殇日一连三天每天突破100人，最多的一天竟坐退了134人。在我讲三退的人群中，有厅级地市级干部，有处级干警，有参与迫害的610人员，政保科长，县处级讲退的数量较大，具体记不太清了。二，在磨难中向内找，一丝一念不离抢救众生。我在云游各地中遇到了各种磨难，曾两次被拘留，两次被恶人举报抓到派出所，有一段时间曾出现三个地方的恶警同时搜寻我，还有一个地区一直在通缉我，如此多的磨难，我靠什么百折不挠的云游四方抢救众生呢？靠的就是向内找，从自己心性上找原因，从对师父的法理解的深不深够不够上找差距，从正实法的实践中去正实法理，坚定正念，信师信法，一丝一念都不离抢救众生。无论我走到哪里，每天劝退少于40名就自责难过，每月达到不到1000名就向师父检讨自己不精进。 因为法证人间的日子越来越逼近，众生因恶党毒害将毁掉的数量巨大而可怕。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抢救高层下来转生的生命是万分火急的。然而当我人的观念、人的执着占上风时，就产生撂挑子、不想做的坏念头。我认识到这是没有全面否定旧势力造成的，为此必须多学法，在法理上升华，带动心性的升华。在2002年秋，我曾悟到何谓旧势力，就是旧宇宙唯四的特性。当悟到这点时，自身内发生很大的震动。后来师父点化，看了明慧周刊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虽有一定的启发，但又不敢肯定对错。就在一个月前的一天，我做三退时，遇上一名过去曾两次劝而未退的老干部。当我问他退没退时，他厉声厉色地说，你问我几次了，共产党对你哪样不好，你还反党，走到公安局说道说道。我忙赔礼道歉，再三声明我的出发点是救人，当时没有怕心，正念面对他。他回敬我说，你能救谁？谁信你那些什么预言的鬼话，你们纯粹是某教。他说完愤愤离开。我也沮丧地沿大道前行，刚走了十几步，思想业力突然反上来，自言自语，不做吧非让做，不做就不精进，看看我这不是自讨无趣吗？但是我马上觉得这个念头不对，好像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不是从我内心说出来的。于是我大声说，你是谁？你就是旧势力。对，旧势力就是你。说也怪，当点出他的名字时，我身体难受的不圆融的反应马上消失了。这就是一旦明白了这个理，悟到思想业它就是旧势力在人体上的反应，它的干扰也就立即停止了。实质上是在悟到的瞬间就把它解体了。师父在清醒的经文说，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观巨难。至此我悟到，全面否定旧势力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旧宇宙的法唯私唯我的特性，二是我们修炼人自身小宇宙空间的由人体细胞构成的唯私唯我的观念及其在观念中产生的思想业力，如同大穹中干扰正法的那些负面的众神。所以当我们做三件事时，他们就会尽其所能激烈的阻止抗争，于是就出现了磨难，有时真是巨观巨难。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人的思维就是肉细胞构成的思维，不是先天本性的思维，它是唯私唯我的，它与大穷旧势力的唯私唯我是一脉相承的。大法修炼提高心性的过程，实质是一个不断修掉观念、清除业力、去执着心的过程，即同化大法的过程。所以必须从一丝一念上去修、去否定，这是大法弟子走出人的必经之路。而这条路就在你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中，就在危急的历史关头抢救众生的实践中。其实回顾自己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四次抓到派出所，两次被拘留，多次被围攻举报等磨难，就是因为自己的正念不强，不知不觉走了旧势力的安排造成的。相反当自己的正念强，一丝一念都按着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帆风顺，还会有神迹出现。去年九月份，我在某市讲真相劝三退，被邪恶的耳目举报，抓到了派出所，只在派出所待了五个小时，我就在八名警察的窥视下，如引入另外空间一样，从他们中间走出来，走到楼下大厅，值班的警察眼睛盯着我，似乎要问我，张着口却发不出声，想动又动不了，只好眼瞅着我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还有两次讲三退，被恶人抓住，非要送公安局不可，我发出了强大的一念，定，瞬间恶人就像丢了魂似的，干呆着动不了，我从容地走脱。有的同修问我，为什么多次被举报、被抓、被拘留，你还能不灰心、照做不疲呢？因为我的使命就是来证实法、救度世人的。抓到派出所，我就给接触到的民警讲真相、劝三退；拘留我，我就在拘留所给犯人讲真相、劝三退，多则十几人，少则三五个，只是没有在外边劝退的多。拘留两次一个月时间，使我少劝退了1000多名，为此我一直难过惋惜，1000多名众生得对应多少大穷的众生啊。细想被举报被抓可能也是现阶段难以避免的， 因为是人在证实法，我的心态还达不到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动，心态不善时，人的言行就占了上风，邪恶就钻空子，灾难就不断。心态好，正念强，神的一面就出现了，就一切顺利，两三句话就劝退一个，出现意外也能正念制止。这就说明不是因为我走出来讲真相遭迫害，而是因为在讲真相劝退中心态有问题，有了怕心，或显示心，或欢喜心，或干事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招致了邪恶的迫害，所以不能遇到磨难就灰心，而应向内找。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修炼者，一心一意想的全用在抢救众生上，那神的一面就当家做主，谁也动不了，无所不能。三，在讲退中实修，在实修中更好的做三退。师尊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道实修，红银实修。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实修的指南，讲真相，劝三退，抢救众生，就是最好的实修。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能够吃苦，吃苦就能消减业力，吃苦才能把云游式的讲真相劝三退坚持到底。特别像我这类得法晚的，更需要自觉地找苦吃。当然不是勇于听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之苦，那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如这样必然加重迫害。我说的苦是救度众生的苦，那是值得的。师父讲云游写道，云游是相当苦的，转法轮，我在云游中遇到的一些事，对心性的刺激冲击真是难以言表。在九评发表之前，我流离到山东，一边用自己手写的真相材料散给有缘人，一边面对面的讲真相，基本上也有点像云游。几个月的时间走了近十个县级市，那时随意性很大，有时天气不好或累了就住在旅店不出来了，也没有完全做到行脚，严格说还没有按云游的要求做。自去年春被抄家我走脱，到现在一直在吉林省各地云游，在某市同修帮助下用低租金租用了一间平房，以此为落脚点到各地云游。所云游的地方讲真相劝三退做得差不多了，或被邪恶盯上了，就回到落脚点，这样也有利于与同修交流，及时得到明慧等资料，师父正法的进度，大法各方面的信息都能了解，明明白白云游讲真相。我没修炼前最大的弱点是懒，不愿吃苦，所以云游之初白天走累了，晚上学法就坚持不了，或第二天有打退堂鼓的念头。怎样才能阻绝自己的懒散随意性，把云游坚持到底？必须给自己立个约束的机制才行。我想起师父说的，大法弟子有三部分来源，其中一部分下到人间之前是跟师父签约的，他们在助师正法中遇到多大的磨难，甚至失去肉身也不契约，这种立约的形式很有约束的威力。于是我也向师父立下了三个方面的约束。一，约束自己的懒，做到云游式讲真相劝三退，不分季节，雨雪冷热节假日都要走出去讲，每天讲真相的时间不少于九个半小时，早八点半前准时登城，下午四点半回归，每天步行不少于四十里地，中午在外吃便餐，下午四点半至六点半做饭吃饭发正念，晚六点半至八点左右为晚间讲退的时间，晚八点半至十二点半为洗漱学法发正念时间，十二点半至四点半为睡眠时间，早四点半准时起床练功发正念洗漱早餐，这样往复循环，先后走过了长春延吉吉林等五个地区市和梅河磐石桦甸等八个县级市，基本上走遍了长白山路松江两岸。在一年半的时间，除了四次被抓耽误了四十天和大年除夕陪老伴购年货休了一天外，其余时间全都用在云游讲真相劝三退上。同时做到不坐公交车，不打出租车，除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要坐车外，一律行脚。二，约束禅和爱面子的心，我每月的费用定在1000至1200元之间，住旅店一般找10元至20元一宿的，时间要长了也临时租个房住，吃的也是按最低标准，口断执着能填饱肚子就行，这也比和尚化缘要饭强多了。三，约束情，不看电视不游玩，特别是住旅店想办法拒绝三陪小姐的骚扰， 除需劝退者外，一般戒绝社会关系的走动，拒绝亲朋好友的痴请，就是按照自定的作息时间独自做大法弟子应做的事。人都有图舒服懒散的一面，有时碰到天气不好，遇到的有缘人少，路又走得多，到晚上腿脚都肿裂，别提多难受了，常常泪水在眼圈里转，心想腿肿脚裂成这样，明天就别出去了，师父也会理解的。可是一想起自己向师父发过的誓言，许下的三个约束，这个念头就打消了。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说到就得做到。什么是实修？说到做不到能算实修吗？说也怪，不管腿脚怎么难受，晚上睡觉前一烫脚，早上五套功法做完，就什么难受也没有了，又一身轻的走出去了。就这样不断的实修磨练，承受世人挖苦唾骂围攻的能力和承受劳累的能力，讲真相劝三退的能力都得到了加强和提高。我感触最深的是讲真相劝三退不决定你的口才好坏、文化高低、表达能力的强弱，而在于你有没有一颗慈悲向善的心，有没有抢救众生的迫切愿望。当我的神的一面出现时，人的一面被能量包容着的时候，感到讲三退真的就是一种享受，被劝的有缘人就那么听我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其实是师父的法身在帮我做啊。我讲三退一个重要的做法是突出一个退字，因为大法弟子这些年来讲真相发真相材料，特别是这两年广传九评，世人大都听说三退保平安之事了，我是在众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基础上劝退，表面上是我劝退的，实质上是大法弟子整体努力的结果，我只不过是最后一道工序。世人都有明白的一面，先提退字节省时间，现在的生活都是快节奏，大部分人又是路过，讲多了费时费力，人家还没耐心听，所以只要他同意退他就得救了。当然也遇到少部分人不明白什么是三退，这就需要详细的跟他讲了。我的另一点体会是要事先准备好个化名，只要对方点头，我就告诉他以某某假名给你退了，他一听名也挺好，就高兴的走了。因我走的地方多，为快捷方便不重名，多以地名打头，如长春市就以长与春打头，后面再配上个有意义的汉字，像刚、强、高照等等，人多可选择容易记的词，如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等，这样瞬间就组合成了。如果不事先想好，你讲通了还没递上个名，人也走了，没得到本人的首肯怎么算。第三点感受比较深的是，千万不要放弃跟自己打招呼问路或主动搭话见面微笑的人，我从实践中得知那都是让你劝退的，成功率相当高。还有那些在路边坐着很显眼的人也一定去讲，一定要视角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精神集中在要做的事上，师父的法身和正神就会把有缘人送到你身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唐山大法弟子的文章，自己做好给众生展现大法美好。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几次提到，我们在众生面前的形象以及同修之间矛盾中的表现，我们表现不好给众生的印象不好，一是给大法抹黑，另外很可能使这个生命因而不能得救，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记得自己刚刚得法时，自己那种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也曾极力向妻子弘法，同自己一起修炼。我们地区当时得法的人比较少，有时因为出去弘法的一些事情顾不上家，由于我为人脾气暴躁，甚至打过妻子，没能圆融好家庭的关系，妻子对我怨气很大。 在我身上他还没有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换句话说，就是妻子对我的印象不好，从而对大法印象不好，让妻子得法很牵强，甚至妻子要我在师父和他之间做出选择。后来我通过学法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妻子渐渐地转变了，说我的性格变好了，妻子也从此走入大法修炼的行列。如今我们全家在风风雨雨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了近十个年头，过程中的摔摔打打使我们变得成熟、理智与清醒了。我们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周末我们三口一起发真相资料，救度众生。我们全家坐在一起聆听师父的教诲，深深地认识到我们在救度众生中大法弟子的形象表现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不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要注意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是个修炼的人，是走在神路上的人，要保持修炼人的祥和与正念，正确对待在提高的环境中修炼人应有的状态，遇事向内找，而不是指责别人或强加于人等做法。大法弟子之间出现矛盾好像影响小一点，因为毕竟是修炼人之间能够理解，但是对于不修炼的常人，尤其是我们身处的环境，比如在家庭中，在社会上，如果我们不注意给他们留下坏印象，我们其实是在给大法抹黑，给众生造成不能得救的障碍。那我们是在救众生呢，还是在毁众生呢？按照师父救度众生的要求，清醒、理智、智慧的去做，就不会出现毁众生的问题。看来我们的表现已不是单单个人表现好与不好的问题，而是众生直接通过我们的表现看待师父与大法。我们自身做不好，众生就会误认为大法不好啊。我们不应该真的好好看看自己了吗？真的还要在执着的是是非非中无休止地表现自我吗？真的还意识不到自己做不好是在给大法抹黑吗？真的感觉不到自己在众生面前的不良表现会往地狱推众生，从而使其不能得救吗？为了维护自己芝麻力大的所谓的尊严名利，使自己的行为魔性状态的表现，一味地想自己如何如何难受，如何如何发泄，却想不起为大法负责，为众生不能得救而羞愧，这多危险呢！如果我们不学好法，不能按照师父和大法的要求去做，尤其是最起码对个人修炼的状态要求都做不好，那怎么能更好的、更有效的救度众生呢？如果我们不能给众生慈悲、善及正的表现，又怎么能使众生对大法与大法弟子认同？怎么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呢？师父在讲法中，虽然理解我们在修炼中，在具体的环境中，有提高心性的因素时的不理智的表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剜心透骨的去执着的事情发生，甚至是常人的表现，但我们不能抱着执着向外找，那时就想不起自己是个修炼人，是个大法弟子了。应该在这当口上怎样正念做好才是修炼人的状态和正确的表现，佛在心中的法理忘了吗？就像师父讲的，一会儿明白，转念又不明白了。主意识不主宰自己，就会迷失自己。一个人放松正念，什么东西都能干扰你，正念足，任何东西都干扰不了。众神与众生都在看大法弟子的表现，神看大法弟子表现好，会给他提高层次与境界，众生看大法弟子表现好，会认同大法说大法好，从而得救。师父讲的是法理，既然师父指出大法弟子不足，我们就应该在同修、世人、众生中的表现按照师父的法做好，给任何生命都留下慈悲、善的、正的印象。即使一个生命真的不能被救度，我们也不会由于自己的过失使这个生命不能得救而内疚，那是生命对正法的态度决定的，是由大法衡量生命去留的标准决定的。因为我们是在正实法、维护法的基础上救度众生， 所以大法弟子时刻提醒自己给别人好的印象，这是维护大法声誉的具体表现，也是为救度众生大法弟子必须具备的素质和状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陆大法弟子召开交流会，一定要慎重。十月初，昆明有30多个学员在某公园后山交流时被非法带走。此事件导致2-3个资料点被破坏。听说被抄走的资料设备装了2卡车。给当地正式大法的工作带来极大损失，在同修中也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大部分同修认为，这么多人在户外聚集是极不理智的行为。还有同修认为，是因为在去目的地的途中，一位同修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并送资料，可能暴露了身份而导致的。这部分同修赞成经常开法会，但不赞成在开法会途中讲真相的行为。在此谈谈个人的看法。法会是师父教给我们的重要交流形式，但在大陆当前特殊的环境下，召开法会一定要慎重。当一定范围内出现了紧急事件或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协调解决的时候，应该及时召开法会交流。但时间、地点、参与人员一定要周密考虑，人员一多会带来各种复杂因素。组织者一定要考虑好安全问题，为同修负责，为大法负责。如果不是有特殊事情，没有必要经常特意的组织10人以上的交流切磋。其实大家平时经常接触的同修之间也时常在一起交流。听说昆明各种范围大大小小的法会一直在开，但很多法会没有针对性，目的性不强，有许多人心掺杂其中。在师父生日时组织大家分吃蛋糕，交流时谈一些常人话题，临走恋恋不舍抢着付钱，这些行为暴露出浓重的人情。我们对师父感恩，我们珍惜同修之缘，但修炼人不要人中之情。师父说，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我们应该把这种人中之情升华为对正实法的责任感和神圣感，而不是追求形式上的轰轰烈烈。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关于发资料的一点想法，建议大陆同修都来参与面对面讲真相全三推，最大限度符合人的状态与讲清真相。爸爸今天终于退出了恶党。首先请听大法弟子关于发资料的一点想法。当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写的文章，说到资料点的同修由于忙于做资料，学法练功时间不够，最后被邪恶迫害，感到非常的痛心。我们真正为资料点的同修着想了吗？同修啊，讲真相的方式有好多种啊，不要单采取发真相资料这一种方式啊。当然，有许多同修都在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 我的意思是，对于那些只发真相资料的同修，应该尽量减少资料点的同修的压力。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比如，同修有时间做资料，真相资料有，我们就去发真相资料。如果同修没时间做资料，我们就采取别的方法讲真相。比如，面对面讲真相，虽然有时一天下来讲不了几个，但是你天天在讲啊。还有利用人民币写真相也很好啊，既省时又省力，也不要成本，流通量大还安全。我想凡是会写字的同修都拿起笔来写，还刻印的，那多好啊。我是这样做的，5元50元的纸币背面比较花，我一般都写比较简短的真相，比如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性命，善待大法得福报，破坏大法得恶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1元10元的人民币背面非常适合写内容较多的真相。原来我是写在纸币一边的空白处的，后来我改在人民币背面中央的位置上写，效果比较好，很好花出去。我从没有碰到过花不出去的情况，只要你一心想在救人上，心正念正都能花出去的。写的内容很多，比如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真相，天安门自焚真相，善恶有报的实例等等，写得很全。这些内容明会上都有，平时我把这些适合写在纸币上的真相内容都抄写下来，这样到用的时候得心应手。一般我都用中性 .38 新的碳水签字笔写，这样写出来的字迹干净，写的还多，字一定要写工整，用纯净的心态去写好每一张真相纸币，因为那是我们讲真相的法器。用的时候别忘了发正念。有的时候我刚花出去，就看见卖菜人找给别人了，我就发正念，让那个有缘得到真相钱币的人，让他能够明真相得救。这样我一般一天能花出去真相钱币至少5-6张，多至10多张不等。再有，我利用先生做生意的特点，收集电话号码，再让同修发到明慧网上，让海外同修打电话讲真相。有时我跟他一起出去，他去做他的生意，我去发真相资料。总之，讲真相的方式有好多种，我们不妨多用心去做。还有，我想提醒同修们一下，别忘了每天给资料点同修发正念，资料点的重要性，同修们都应该知道了，这里我也不多说了。同修们，让我们努力做好3件事，助施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建议：大陆同修都来参与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人，这是大法赋予每个大法弟子神圣的使命。大法弟子都在各自环境中做着3件事：参加各个项目讲真相、劝三退，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救度着迷中的世人。现在每天有4万人在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三退的主体在大陆，党团队绝大多数在大陆。如何按照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的教导，目前大法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我悟道，这是我们大陆同修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必须去做，加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面对面讲真相具有机动灵活性，走到哪儿就可以讲到哪儿，劝到哪儿，退到哪儿，有立竿见影的作用。
建议大陆同修在继续做好各自讲真相项目的同时，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参与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大家都来做，三退的数字也是相当惊人的。下面交流一下，我是怎样在与世人行走中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我利用在下班或放学回家期间，与同行的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从今年元旦开始，每天一个小时左右，从不间断，每周少则三退人数为40到50人，多则80到90人左右，效果比较好。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救人，我时刻想着救人，请师父加持，开门见山将天意天降九瓶灭中共告诉路人，用慈悲起悟世人本性，让他明白的一面迅速三退。具体做法是，在世人匆忙回家的归途中，我顺着与我同行的世人以问路的口气问，请问某某公园怎么走？不管答知道不知道，我都很善意地说，谢谢，你很善，将来一定会得个好的善报。一般世人都很高兴，这时我会发自内心的关心他，不过你现在得不到，现在坏人多，坏人当道，你要注意安全呢。一般世人都会感激地说，谢谢。我继续说，你这个人本性很善，我无条件送你几句吉言，你动一念可得大福报。我接着说，天上的神说，中国最近有一个大灾难，要死很多很多的人。有一本叫《九瓶共产党》的书专门说这件事，你知道吗？如果世人回答说知道，我就会说，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我给你取个化名叫某某某，你从内心脱离他，就可躲过此劫。一般世人都会点头同意。如果世人答不知道或不答，我都会继续说，没时间讲九瓶了，只讲其中你该得的一点点。死这么多人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对神和众生犯下了滔天大罪，神要销毁他。神说，凡是参加过中共组织及附属组织的人，包括党员、团员、少先队员，必须公开声明退出这个组织，否则就是甘于和中共一条路走到黑，就会被一起销毁。你这个人很善，我给你取个化名某某某三退吧。一般世人在师父给我们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祥和的能量场里，明白的一面都会点头三退。如果有时间可以送酒瓶、真相资料、护身符给世人。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抵触、干扰、向内找，那正是自己要修去的执着心在作怪，坚决去掉它，始终保持神念。就像当年摩西将耶和华救度以色列人的指令扬血记号慈悲地告诉给每一个以色列人一样。
公司里原来的办公室主任辞工了，通过我讲真相，他诚心诚意相信真善人宇宙大法，并同意三退。不久来了新的办公室主任，我主动与他接触，再一次请他吃饭时给他讲真相劝三退。由于他第一次听到这些真相，觉得很新奇但不太理解，我就给他邮箱中发一些真相材料及历史上诸多关于人类将有大劫发生的预言。他明白真相后很快起了小名，表示退出邪党的团组织。不久他给我发来结婚请柬，有相近的同事对我说，他刚来，您年龄大，将来也不会与他有这方面的人情来往，何必花这份礼钱呢？ 我想，办公室主任知道真相了，可他先生还不知道真相呢。这是与他相识的好机会，便于跟他讲真相，所以我一定要参加。在婚礼上，同事们让我代表公司来宾发言。我首先赞扬办公室主任为人热情，乐于助人的品格，恭喜新郎能娶到这样一位善良贤惠的好姑娘，并祝他们百年好合，生活幸福。接下来我还唱了一首《真情永远》的歌，表示祝贺。我这样做在婚礼上给他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办公室主任休完婚假上班时，我就给他先生写了封讲真相的信，让他带回去。很快他先生就同意退出协党的团组织。在今后的人生旅程中，也许我不会再有机会与他先生相见，但一个生命得救了，我从内心里觉得高兴。智己车间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早已给他办了三退。她是个大龄女青年，结婚时没摆酒席，结婚后不久，她的先生也到我们公司上班了。为了表示祝贺，我专门宴请了他们，同时更是为了给她先生讲真相，劝三退。结果她当即表示退出协党的团组织。可公司里的同事们，车间里的工人们，非得让主任摆酒热闹。主任想，大姐都请过我们了，这次就不让她破费了。就没给我发请柬，我知道后也前去参加了，因为我想说不定能遇见有缘人讲真相呢。婚宴上，我刚好挨着司机坐，他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工作吃苦耐劳，为人热情耿直。他的女朋友是公司总部的前台文员。我从夸他女朋友漂亮，一脸喜气的开始与司机谈起，说的小伙子美滋滋的，然后我就开始向他讲真相。小伙子低声告诉我，他早就知道自焚是假的。他开车去香港办事时，那边的宣传展和传单他都看过了。他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最高佛法，练法轮功的人是世界上最正直最善良的人。某某党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造谣污蔑，某某党是最不可信的流氓政党。我一听小伙子心里什么都明白，就说三退保平安的事你也知道吧。他说他知道，他也想退出协党的团组织，可不知道国内上哪儿去办。我告诉他大姐就能办，他高兴地立刻起了小名，让我给他办了。第二天上班时，我对他女朋友说起这个事儿，并说咱们都是公司总部的，我给你的男朋友都办了，怎能落下你呢？他面带喜悦地说，是呀，给他办了，千万别落下我呀。就这样一对年轻的恋人共同都有了未来。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说，当然我所讲的这些事情，其实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也是告诉大家，旧宇宙历史能够延续到今天，走到这一步，众生与人类能够存留到现在，是为了等着得救。那么换句话讲，也就是等着大法弟子树立威德，同时展现大法弟子来救众生的能力。以前我为了学法练功，很少参与礼尚往来的事，公司举行的各种活动也以年龄大为借口，很少介入。这两年我主动参加公司每次举办的文艺演出，带头组织本部门的成员排练节目，目的是与本部门新来的同事混熟，便于根据人的不同情况及特点讲真相。上台独唱领唱是为了让公司及车间的人都能认识我，我好利用工作之便与接触的每位同事讲真相。公司里的人都说，大姐越活越爱热闹，爱与年轻人掺和了。在我心里，就是神让我就读这一方。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爸爸今天终于退出了恶道。去年的冬天，我送给爸爸一本酒瓶，爸爸当时放在了一边，可能过后看了，但没发表看法。又给他说退党的事情，他的表现很激烈，说哪个政府也一样，谁当政，谁就会镇压，让他退党 他说，我早就不交党费了，还退啥？想到家人退不出恶党，我就急。有时和家人说的时候，忍不住会哭，说，我们这样苦口婆心地冒着危险做这件事情，还不是为了让你们明白，让你们不受恶党的欺骗，跟他走多危险呀。就是这样，爸爸也没让退。后来看了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有学员问道，给家人讲真相难度大。师父说，多数还是自己总觉得是家里人，和外边人不同的对待。你要想到他也是世间的一个众生，你先不要考虑他是你的亲人，你也要看看他的心结在哪里，打开他的心结就什么都能解决。对照师父的讲法，觉得自己做的不对，用情太深，一想到自己的亲人就急着要他们退出来，怕他们跟邪党遭殃，没有做到像对常人那样把心放正，没有放弃对情的执着。考虑到爸爸的心结，是爸爸向来是个在家说了算的人，这么大岁数了，让小辈给退了党，不好意思。这么一来，我就端正心态，像从前一样照顾好老人，不停地给爸爸拿《明慧周刊》等真相小册子，有时在网上看到合适的，也打印下来拿给他看，同时发正念清除干扰爸爸的邪恶因素。爸爸开始看真相资料的时候，不当我的面，不好意思。送去的时候，我就故意放在爸爸的桌子上，然后离开。有时候看他心情好的时候，再讲一下现在的社会现状和共产党的恶行，他听着不像原来那样了。期间我也提出退了吧，但他还是固执着，于是我也不和他争，还是一如既往的给他拿资料。到后来再放资料的时候，我有时刚转身，爸爸就把资料拿起来看。就这样，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最近我们当地有一个迫害大法的恶徒遭报的事登在了《明慧周刊》上。今天我说，爸爸，看了吧，遭报了。爸爸表情轻松地说，巧了呗。我说，哪有那么巧的事啊，都是真的。紧接着我说，退了吧。爸爸说，还不是一样。我说，怎么一样啊，资料上不都说得明白了。他终于说了，那你怎么不给我退了？我心里高兴的呀。我说，这必须得你自己同意才行啊，只要你同意了，一切交给我好了。终于，我那入恶党多年的父亲走出了那一步，走向了光明，真为一个生命的新生高兴啊。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Menschen Chinas, höre auf dich immer. by Midas Nelson's wonderful Falun Dafa, Falun Dafa. Glaubt nicht den Lügen, sie wollen euch betrügen.